老剑客朱伯涛把家安排好了，第二天起身上路。现在是六老四小赶奔渔户村，路上大伙就想，原来以为啊，请这无影剑客朱伯涛不定得费多大的劲，因为人家的名声太高，能耐太大，这高人都有个性。哎，没想到这么简单，所以心里都挺高兴。路上无话，这天往前走着，离渔户村就不远了。换句话说，到了海边了，这有个海岔子。朱伯涛不走了，大伙也跟着站住了。老剑客，你有事儿？各位啊，我看我没必要跟你们去渔户村了，你们请我的目的是赶奔九龙山石海岛救昆仑侠圣婴，我从这就起身，我直接赶奔九龙山，你们各位呢回到渔户村听我的消息，你们看好吗？那怎么行啊，走了这么多天了，您到渔户村也得休息休息。不必了，我这个人性急，我到九龙山休息也可以嘛。各位不必多此一举了，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的话，咱是自己人，千万不要见外。我从这儿找条船我就走了。说什么老头也不去，大伙一看也好，要不就到渔户村住一晚上再起身，就是浪费了一天的时间呢。既然老头愿意这么办，也不勉强了。临分手的时候，朱伯涛说，这样吧，这离这九龙山石海岛还挺远，咱们依然定在三天，从现在开始计算，无论我救出昆仑侠救不出昆仑侠，三天你们肯定能听个确实的消息，好吗？好吧，三天时间。简短接说，他们分了手了。黄三太、石俊山等人回到渔户村，哎呦，大伙儿等的都急死了，怎么这么些天连点信儿都没有啊？哎，这人是请来了，是没请来啊？真是度日如年呐！哎，没想到回来了，但是呢，被请的人没来。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等进屋坐下一谈，石俊山、黄三太把经过简单说了一遍，众人这才放心，才知道无影剑客已经去了九龙山石海岛。三天的时间大家平信，看来昆仑侠圣婴被救有望啊。另外黄三太又提到杨香武的事儿，大伙儿这才发现都回来了，杨香武没回来，怎么个茬？黄三太又做了介绍，大伙儿又跟着堵上心了，这不节外生枝吗？圣婴没救出来，那边又多了个人质，把香武搁到苗寨了，这玩意儿要救不出来，香武这条命就算保不住了，怎么办呢？铁牌道人诸葛山真马上进行了分工，让黄三太放下手边的事儿，你就带着刘云、周文志马上起身回到总镖局，去找九头狮子孟凯，向他说明原因，带着傻小子孟金龙赶奔苗寨去救杨香武，别的事儿你全甭管了。黄三太点了点头，就是回来也就吃了顿饭，马上起身赶回南京总镖局。这个事儿咱先不说，前文书咱讲了，他们到那之后见着九头狮子孟凯，做通了工作，带着傻小子孟金龙赶回苗寨， 亲事定妥了，换回杨祥武。这个事儿咱不详细说了，您知道有这事儿就行了。翻回头来再说老剑客朱伯涛。你看朱伯涛这个人呢，说话向来有分寸，名作的十成他顶多说的五成。人呢，为人办事得留有余地，不要把弓拉得太满了，这是经验之谈呐。比方说一谈什么事儿，你要本人的事儿还好办，尤其托人的事儿，这玩意儿他都有变化。一说你看这事怎么样，行行，交给我了，没问题，这事万无一失。结果到时候一办，崩，撞南墙了，万无一失，出了事了。你说怎么交代？所以呢，话到舌尖留半句，不要把弓拉得太满了，否则自己没有退身的余地。朱伯涛那叫剑客呀，闯荡江湖八九十年了，什么人没遇上过，什么经验没有，所以说话留有余地。但他心里头是就那么有把握吗？也不完全是。对待白玉祥他绝对有把握，对待白玉祥身边的人他没底，因为这些人他都不认的，那肯定是自己走了之后白玉祥新招的人，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啊。因此他不敢说满了这个大话。跟大伙分手之后，他雇了一只船，这只船一直把他送到九龙山石海岛。喽啰兵啊，那年轻的不认识他，上了年纪的都是那个小头头，一问朱伯涛，哎呦，老寨主回来了，原来九龙山石海岛是人家的，那怎么能不知道呢？让老剑客听信儿，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去了。单说白玉祥就这些日子百爪挠心呐、啊，就为圣婴这事儿，他心里简直懊恼的不得了，前思后想，自己错走了一步棋。你说我好端端的九龙山石海岛，我非要招圣婴入伙干什么？有圣婴不多，无圣婴不少啊，由于一念之差，现在惹了这么多的麻烦，势在骑虎，下也下不去了，将来这收尾怎么个收法呢？简直是苦恼万分。您还真别说，许氏夫人发挥好作用了，两口子没事闲谈的时候，这许氏就规劝白玉祥啊，算了吧，把圣婴一放了就得了，干嘛呀，越结仇口越深，越弄事情越复杂呀。我这些日子心惊肉跳，老预感着九龙山石海岛要出大祸呀。老头子，该罢手就罢手吧。你看，原来坏事也坏在这老太太身上，他要不为他哥哥许光远，他也不能搬弄是非。那么今天他一看这个事情闹得越来越复杂，他也害了怕了，劝老头子放圣婴。白玉祥暗下决心，是应该这么办，我跟圣婴无仇无恨，我这何苦的呢？的确那也是个好人，我但是怎么个方法呢？平白无故的我就把圣婴找来，圣婴没事了你走吧，那圣婴能完得了完不了啊？我手下的人答应不答应啊？别看我作为总辖大寨主，我手下人多势众啊，好几万人呢、啊，几百家寨主啊，特别是铁公山小武侯张灵宇等人，我怎么能做通他们的工作？他也为难， 正好这天正在大厅里的坐着谈山寨上的事儿，报事的人进来了，报贵客到了，老剑客朱波涛求见。谁？朱老剑客朱波涛。哎呦，他老人家怎么来了？来呀，传我的命令，大门挂灯，二门挂彩，红毡铺地，两廊洞月，亮全队迎接。我的恩人来了。好家伙，一声令下，如山倒，整个九龙山石海岛比过春节还热闹，敲锣打鼓，鸣鞭放炮。白玉祥率领着几百家寨主接出来了，场面相当隆重啊。等搅起青铜飞虎闸，白玉祥的坐船飞虎舟闯出来，在后边跟着飞龙舟、飞镖舟、飞豹舟，大小战舰、大小战船，在这水面上黑乎乎的一片呢，摆成了方阵。白玉祥这只船在最前边，一看一只小船，船头上坐定一人，白发苍苍，银然飘摆。白玉祥揉揉眼睛仔细一看，正是恩人朱伯涛啊。等船凑到一起，白玉祥亲自顺着梯子下来，见着老剑客之后撩衣跪倒：“老哥哥，恩公您挺好啊，玉祥给您磕头了。”朱伯涛也是善有感情的人，一看白玉祥如此热情，老头热泪盈眶啊，请起请起，玉祥啊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哎呀，你挺好吗？托您的福，还凑合吧。恩公，我瞅您神采奕奕，精神头不减当年呐，我太高兴了。往里请，您这是从哪儿来呀？莫非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？咱这么说，收兵撤退，回到中平大厅，让老头居中而坐，白玉祥侧坐相陪。然后白玉祥说：“各位，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提念的，我的恩人，我的前辈。”九龙山石海岛原来的总寨主啊，朱伯涛，朱老剑客，都过来见见。哗，全过来了。老剑客好，老寨主好，老剑客好。老头站起来做了个罗圈揖，哎呦，不敢当不敢当，还礼还礼呀、啊、紧跟着挨个给做了介绍。介绍旁人朱伯涛没怎么注意，唯独介绍到二寨主天门峡铁公山，老头注意了，因为他耳朵里灌满了。他一看这个铁公山大个儿，面赛滨州铁，马刷子眉，大环眼，倒有几分英雄气概，一说话声似巨钟，势如奔马，就知道这个主有点能耐。但是仔细给他相相面，此人面带奸诈，是个十足的奸狡之徒啊。因此朱老剑客对他是相当注意，但说话非常客气，铁公山也非常客气，他说的挺好。既然您是我大哥的恩人，就是我们大伙的恩人，您是原来的老寨主，也是我们的当家人。我虽然后到九龙山石海岛，没跟您见着面，但是我哥哥没短的提您呢。您能来，我太高兴了，我的弟兄也特别欢迎。第二个，袖吞乾坤小武侯张灵宇。朱伯涛一给他相面，可以断言这张灵宇小精豆子不吃亏， 你瞅那俩眼神嘚嘚直转呢、啊。就从这个面容，就从他的眼神，这家伙更加尖角。什么霹雳子、彭纯、三世婆、海宽呢、啊？一看、啊，这货都是一勇之夫，不足挂齿。那点精神头都在表面呢，肚子里全大粪。这个没什么可顾虑的。总而言之吧，不管判断的准确不准确，老剑客做到心里头有数。众星捧月一般，大厅之中是欢声笑语啊。白玉祥吩咐一声：“来啊，告诉厨房上牌宴宴，给我的恩公接风。”老头一摆手：“玉祥啊，你把这词儿改改行不行？你张嘴恩公，闭嘴恩公，让我无地自容啊！我怎么算什么恩公啊？玉祥啊，千万别这么说！你这么说，我脖子冒凉气，我坐着都不安稳。你要瞧得起我，我就是你老哥，你就是我兄弟，咱们就称兄论弟，不要旁的零碎。好，我听老哥哥您的。”酒宴摆下，开怀畅饮，推杯换盏。老头来是为救圣婴，但是不好意思就说呀，刚来心里都着急，嘴不能说，说怎么的也得到晚上或者身边没人的时候单独跟白玉祥谈，在这么多人面前没法张嘴。另外呢，他也是谨慎起见。那老头不说，天门峡铁公山在这坐着，手端着酒杯，脑子就转开个了。铁公山就琢磨，这老头我早就听说了，无影剑客功夫十分了得呀，但是这些年销声匿迹了，他怎么突然来了？早不来晚不来，但在这紧关解药的时候，他回到九龙山石海岛，莫非是十三省总镖局的人把他请出来的？莫非他要救昆仑峡圣婴？摸不着底。他看看身边的小武侯张灵宇，张灵宇眯缝着眼睛，一句话不说，心里也在盘算，心说看见没，这老头来肯定有目的，大半是为了老匹夫圣婴。这两个人不约而同都想到这上了，但这个天门峡铁公山嘛，狗肚子装不了二两酥油，这小子喝了几杯酒，实在忍无可忍，以敬酒为名打开话匣子了。老剑客，欢迎欢迎，我敬您一杯酒。给晚上了，朱伯涛点了点头，多谢多谢，二寨主无需客气，来干干。这杯酒喝完了，他又给无影剑客满上，铁公山这才说话：“老剑客，您这一来呀、啊，真是别开生面。您看见没？上至总辖大寨主我哥哥白玉祥，下至普通的喽啰兵，都高兴的不得了啊！我这心里的十分痛快，看来咱爷儿俩有缘呐。那么请问老剑客，您这次到九龙山石海岛是专门看我哥哥白玉祥呢，还是有点旁的事儿？”单刀直入，他就质问上了。朱伯涛心里一翻个，哎呦，铁公山铁公山，你这是将我一军呐、啊！本来不想说， 起码说现在不想说，但是铁公山问的面前了，你这怎么办？朱伯涛一想也好，你问到这儿了，那我就说，省着耽误时间。朱伯涛马上改变了计划，把酒杯一推，稳稳当当，手捻银然，问得好，问得好啊！二寨主，老朽从来不说假话。一，我回到故土原籍，我回来看看。另外呢，看看我兄弟白玉祥，这是一。另外呢，我回到九龙山石海岛，的确有事要办。哦，那么能不能明白事下，让我们心里也清楚清楚？当然可以。老头一看，不得不说了，他不跟铁公山说，回过头来问白玉祥：“贤弟呀，我听说你把昆仑侠圣婴软禁在九龙山石海岛，可有此事？”白玉祥就一愣，你看没说几句话呢，嘣，点中正题了。是，的确有这么回事，您怎么知道的？哎呀，不单我知道，很多很多人都知道了。这就叫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呀。连老百姓都知道了，我能不知道吗？贤弟啊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把昆仑侠圣婴软禁在九龙山，莫非他得罪了你？莫非他跟你有什么仇恨不成？老头索性单刀直入，有什么就问什么。在座的几百号谁都不言语，静静的听着。铁公山眼睛瞪得溜圆，那更注意的听着。白玉祥未曾回答，长叹一声：“哎，老哥哥，这是您问到这儿了。我跟昆仑侠圣婴一无仇，二无恨，不但没有什么夙愿和仇恨，我跟圣婴还是磕头的把兄弟。圣婴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。”哦，这话怎么讲？老哥哥，我记得我跟您提过呀，想当初明朝灭亡，清朝建立，我是明朝的武状元呢，我怎么能甘心呢？我立志反清复明，因此我组织了一队义军，无奈大势已去呀，我直落的兵败将亡，眼看就让把我围困了，在这危难之中，是圣婴拔刀相助，替我解了围，把我一家人给救了。我感动的实在受不了了，拉着圣婴的手，非要跟他作为弟兄啊！就这么样，我们结为把兄弟。圣婴赠给我川资路费。我是到了广东，打那之后过了几年，我又起身赶奔九龙山石海岛，投靠老哥哥您。这事您还记得吗？哦，对对对，好像你跟我说过。所以说圣婴不但跟我没有仇，人家是我的恩人，没有圣婴相救，我也没有今天。这我倒糊涂了，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把你的恩人软禁在九龙山呢？这怎么解释？老哥哥，没说一言难尽吗？我这是好心不得好报，现在说起来我是追悔莫及呀。还是那句话，我为什么占据九龙山石海岛？我的目的依然是反清复明，我跟清政府势不两立，我这一生 非要恢复大明朝不可。恢复得了自然好，恢复不了，我宁愿横剑自杀。